各位投资先进分析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UBS 的科技硬体分析师 Timson。感谢各位拨空参与我们今天郁金光电第三季的法人说明会。我们今天流程会先请董事长为我们开头致辞，然后再请这个财务长为我们报告财务与营运状况，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 Q&A 的环节。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董事长，谢谢。
大家好，我是郁金光电的董事长陈年庆。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空参与本公司114年的线上法人说明会。这些年感谢各界不断的给我们支持与鼓励，谨代表公司向各位投资朋友致上诚挚的谢意。会议开始前，先跟各位投资先进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跟客户都有签订保密协定，所以待会在回答各位问题的时候，有关客户的名称及客户相关未公开的资讯，我们都不方便表示意见，这一方面请多包涵。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线上法说会。
好，谢谢董事长。那我们请这个陈副总为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14年的前三季的营运状况。
各位投资朋友好，接下来由我简单为大家报告本公司2025年前三季的营运状况。首先是前三季的综合损益表，2025年的第一季营收53.21亿，营业毛利16.46亿，毛利率是31%，营业利益8.96亿。营业外净收支2.67亿，税前净利11.63亿，税后净利8.69亿。第二季的合并营收是7.75亿，营业毛利是3.88亿，毛利率是29%，营业利益5.96亿。业外净收支的部分，因为认列汇兑损失而出现一个负的3.03亿的一个金额，税前净利2.92亿，税后净利2.41亿。第三季的合并营收77.4亿，营业毛利26.41亿，毛利率34%，营业利益18.13亿，业外净收支1.19亿，税前净利19.32亿，税后净利14.17亿，累计前三季合并营收178亿，营业毛利56.75亿，毛利率是32%，营业利益33.06亿。营业外净收支8200万，税前净利33.88亿，税后净利25.28亿，EPS 22.41元。2025年前三季的营收178亿，跟去年同期的177亿其实差异是不大的。营业毛利56.75亿，较去年同期65.22亿，年减是12%。营业利益33.06亿，去年同期则是41.59亿，年减20.51%。业外净收支8200万，去年同期则是6.27亿。那这边的落差主要就是汇兑损益所造成的一个差异。税前净利33.88亿，去年同期则是47.86亿，年减29%。税后净利25.28亿。去年同期是34.77亿，年减27%，每股盈余22.41元，去年同期则是30.73元。至于2025年各季度的一个营收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这边简单说明一下。2025年第一季合并营收53.21亿，去年同期则是52.36亿，年增率1.63%。第二季合并营收47.55亿，去年同期则是49.87亿，年减4.24%。第三季合并营收77.4亿，去年同期则是74.93亿，年增3.29%。累计前三季的合并营收178亿，跟去年同期的177亿其实差异不大的。那基本上，2025年各季度的一个合并营收，跟去年同期来比较的话，其实差异都是不大的。至于2025年前三季主要产品的一个营收比重，还是集中在10 Mega 以上的镜头跟 Top 镜头这部 部分，那这部分大概占了50%的一个比重。那至于说10 mega 以下的镜头的话，大概占10%，那其他的部分大概占有40%，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就包含临近模组的部分、AR VR 产品、光学元件跟闪光灯镜头的部分。最后则是合并资产负债表的部分。本公司2025年9月30号的流动资产是191亿，那这里面主要集中是在现金跟应收账款的部分。非流动资产218亿，那这里面主要组成的话是固定资产的部分。整个资产的总计的话是410亿，流动负债86亿，非流动负债82亿，整个负债总额的话是169亿，权益的金额的话是240亿。那以上是我简单的一个说明，谢谢。
好，谢谢陈副总。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时间。那请 Operator 帮我们说明提问的方式。
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 Q&A 的问答环节。如果你需要发问，可以按那个举手键啊 ，Raise Hand Button， 然后等到我们叫您的名字之后，就可以啊解除静音发言。啊，电话拨热投资人可以按星九举手，然后星六解除静音，谢谢。
谢谢。那在等待会诊问题的同时，我想先请教一下陈董事长几个问题，也谢谢董事长提醒啊，接下来我问的问题都不会是这个个别客户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智慧型眼镜正朝着这个AR 加 AI 的这个发展趋势前进，那2025年市场也以快速的增温，想请问您如何看待此产品的发展趋势，然后未来展望，以及我们公司的角色，那请董事长简单帮我们说明一下，谢谢。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我先回答智慧眼镜产业的概况。相信线上的投资先进都非常的清楚，近期 VR 市场虽然有点疲软，但取而代之的是智慧眼镜市场却呈现了蓬勃强劲的需求。之前智慧眼镜都专注在拍照及录影，但现在的 AI 技术却成为了这个产品的核心动力。智慧眼镜不仅限于消费娱乐，也将广泛的应用在工业、教育、医疗等专业的领域。目前很多知名品牌都积极地打造自己的生态系，并与电信业者合作，以降低消费者入手的门槛，预计未来将出现更轻薄、续航力更长、显示效果更佳的产品，并整合眼动追踪及先进感测技术，因此智慧眼镜有望成为继智慧手机以后的下一个个人运算平台。这对以光学镜头及晶片为主要供主要产品的我们来说，无非是一个更大的机会及挑战。未来就是本公司扮演的角色，举凡与智慧眼镜有关的成像镜头、微型投影机、有度数的镜片、微型感测镜头、 Cover Window、 Waveguide， 我们都跟客人有持续不断的一起开发，相信在相关产品畅旺的需求及公司未来在光学镜头的生产实际之下，客户对本公司的依赖及实质的业绩贡献及获利的成绩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以上。
好，谢谢董事长。那我第二个问题是智慧型眼镜除了使用这个塑胶镜片之外，还要使用到膜罩玻璃，那高阶的手机也都开始使用了可变光圈。那请问我们对于膜罩玻璃、可变光圈以及其他技术的应用的布局的看法为何？
谢谢主持人。我们公司除了针对膜罩玻璃外，其他在超微小镜头、塑胶棱镜及可变光圈方面，都有专人持续的自行研发与上下游厂商配合开发。大家都知道膜罩玻璃的资本支出非常大，虽然我们已有量产线，但因为需求日益扩大，所以目前仍以外购为主。我们也在评估持续增加生产规模， 再来就是跟各位报告新产品的开发进度。首先，在手机上的可变光圈镜头，目前开发的进度还算顺利。我们争取明年是否有机会透过客户的认证。再来，塑胶临近部分，目前有符合客户的开发进度。因为塑胶临近在生产难度比玻璃还高，未来就看客户何时采用此方案。至于何时能量产，都是等待客户的决定。另外，所谓的 metalens，因为目前成像品质无法取代传统的光学镜头，所以只能用在感测方面，但仍然需要与传统的塑胶光学镜头一起搭配。所以 metalens 来讲，短期间要取代成像光学镜头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以上。
好，谢谢董事长的解答。那我第三个问题是，请管理层分享一下公司对于今年第四季以及明年的展望，然后另外有关于这个关税还有汇率等等这些外在因素，公司如何因应？那请董事长帮我们回答。
谢谢主持人。我们第四季预估的 forecast 是有比去年同期增长，但实际营收也要等到客户最后的拉货才会知道。另外，有关明年产品组合，应该还是以手机类的镜头为主，再加上部分的 AR、VR 相关的镜头、镜片及模组。因为目前智慧眼镜成长很快。AR 的客户也在积极的布局，VR 新设计也可能会带出新的产品，期待在大环境有利的情况之下，再辅以公司本身良率的提升，希望明年的业绩以及获利能够比今年更好。再来是有关关税和汇率的问题，因为我们产品并非直接出口到美国。所以关税调整对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不可讳言的是，可能会有间接的影响，因为公司目前对于海外破产的不有持续的在评估，但还没有做出最后的确认。另外，有关汇率的部分，我们公司是采取所谓的自然避险，就是尽量将应收应付。用同样的币别采购，则以美元交易为主。以上。
好，谢谢董事长。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请 operator 帮我们看一下，线上是否有法人提问。
谢谢 Timson，我们暂时线上没有吴真举手的。
好，那我再继续问一下，关于我们2026年的产能，大概是多少？那目前产能是否是为这个满载的状况？那接下来是否有继续扩产的计划？然后在这个产能利用率又会是如何呢？请总经理帮我们回答。
好的，
金
谢
总
谢
经
你。
理，对。
好，那我们的产能利用率目前还是蛮紧的哈。那我们的产能，我们一直跟客人合作得很好啊，每年有 annual plan，那 annual plan 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预测到，所以可以提前准备。好，那目前正如我们董事长讲的，主要的我们的产品还是在手机类啊。那所以呢，我们是跟客人联系。那至于有关于这个医疗方面、机器人零售方面，还有一些新的 device AI 迎接 AI 的 device，我们乐观好能够启程。但是呢，我们必须跟客人有很好的沟通。那有些产品在 AI device 上面还是属于很多实验的阶段。那目前整个的产能，我们真正的 CapEx 可能要到年底才会出来。啊，目前看起来都是还蛮顺利的，也希望我们客户逐年的成长，我们会配合。
好，谢谢总经理的回答，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 clear。那 想问一下，就是良率的部分的话，我们今年的看法是，以及明年的看法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良率一直是我们追求进步的哈，那也是我们的使命之一啦。哦，重点，包括 utilization ratio 等等产出。那很感谢团队，好，那我们今年的良率是不错，相当的不错，好，那因为我们公司参与的 AI 的智慧的工厂，所以在IT 跟 AI 上面，我们花了很多精神，那也感谢员工哈，配合，那我们自己工厂的所有的大数据都已经建制的，底层全部都建制完，哦，然后各部门从 RD 到quality 到整个产线跟包括 service 全部的 database 都已经建好底层，那现在各个部门都会提出他自己的模块，那我们很感谢由于 AI 的部分能够帮我们省很多的时间。那过去我们都是用大数据，用比较半人工性的去看，那目前都是 AI 自己会 trigger 我们将来，当然了，这个要继续的进步，所以就很感谢团队，今年我们在品质上面都非常的稳定，那我们继续的诉求非常非常低的 DPPM 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每年的目标就是 efficient ratio 要成长大概15%，然后这样就可以减少 CapEx 的投入。那另外 quality 要 improve 15%，那当然 revenue 我们也是想办法努力。所以这几块也很感谢团队，今年都很稳定。好，谢谢。
谢谢总经理。那有个 follow up 就是，目前厂内的这样子的话，这个自动化的水准大概是如何呢？
OK，自动化，也是相当不错，但是呢，永无极致哈。我们有一套很好的system process。只要 ROI 在某一个年限以内的或是以外的，我们来做适当的判定，是不是要 implement 所有的自动化？因为你不能所有全部都自动化，比如说量少的，你自动化要换线就很辛苦。好，我们最起码这个 volume 在中跟大，那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尤其我们又是以光学为主，那在这个不良率的判定。在 AI 上面，包括光学上面的检视，我们都有自己的 know how。那这一方面呢，帮我们做了很大的突破那能够reduce 一些人但是我们并不 lay off 人，我们只是把 reduce 这些人能够做一些更多的新产品那自动化进步很多，当自动化是永无极致的包括我们的自动的仓储系统也做了很多的改善那最好的就是我们自己会去把脉，然后也找一些优秀的业界的人到我们公司来做一些把脉的工作，diagnostic 工作，然后给我们一些方向那这个也感谢团队一直愿意接受别人的一些 advice 忠告，那造成我们很好的在这边上面有大幅的进步。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到更好了。一直都，我们对自己就是要撑杆跳，做得越好。但是目前大概都有一些 go forward plan，都有计划，一个一个的 milestone 去做。谢谢你。
谢谢总经，非常的清楚。那我接下来可能偏向一些比较技术类的问题。想先问一下公司对于这个我们手机镜头升级的趋势的看法，然后再来是手机镜头升级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然后一个 follow up 是对于潜望式镜头的看法以及进度又是又为何呢？
OK，手机镜头它一直还是会跟进，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手机照相机对他们来讲不只是外观件那它也担负了很多的一个责任，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有的影片甚至电影都是我们的客户用镜头上面手机的镜头去拍摄，所以这方面客户 都有一些蓝图 internal 的年度计划跟未来三年的状况。那我们很感谢团队，好，因为得到客户的信任，所以我们在往远的部分，就是说未来两三年部分手机的这个 roadmap 跟趋势，我们很幸运的在里面，然后跟客户 very closely 的去做一些 development。那也就是说去做一些别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那这个当然要花很多的智慧跟客人一起去开发，好，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未来明年跟后年的一些还是有一些精进，那主要的程度大部分客户目前需要的是第一个越来越小到像原子笔头这样小，那这个对我们来挑战，但是感谢团队，我们也克服了一些，好，在这里面蛮多的 know how。 第二个，他希望这个镜头呢越薄越好，这个刚刚我们董事长就跟大家报告，就是有 meta lens 啊，我们知道 meta lens 它可以做得很薄。第二个 meta lens 它也有一个特性，它的温度系数会比介于塑胶跟玻璃之间，所以它很可能是可以用在室外的，去取代一部分的玻璃。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去在meta lens 上面做，但是董事长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它目前在成像上面最多大概就是两个 mega 啊图像，所以离12、14这个还很远，24号，所以但是我们会密切注意，因为我们有 dedicated team， 好，我们已经有产品，然后跟客人也在做实验，啊。第三个客户可能会希望在大广角上面还是会做一些调整，那刚刚董事长也报告可变光圈，好，那最后就是潜望镜，潜望镜的部分就是他希望能够这个倍数呢目前是8倍，他希望做越多越远越好，甚至有10倍到12倍甚至16倍，但这个目前都要做一些突破，啊，那我们都有很好的团队跟客人一起 align 再做一些开发，目前大概就是这几个趋势。
好，非常感谢总经理的这个回答，非常的非常的 detail。那我想再请问一下总经理，这个我们关于光学防守阵的这个未来，对于镜头厂商啊，或是我们模组厂，或是模组厂商的挑战性，会增加吗？然后如果是搭配比较大尺寸的 sensor 的话，那我们镜头设计会有需要做哪些的改变呢？
OK， 防守阵的部分主要还是那个轴哈，垂直跟水平。目前有的客人是放一个，有的客人放2个，那个走，但客人会特别提醒我们说你这个要注意在摄影的时候要防守阵，他会特别提醒我们，所以我们镜头本身就做好的本身的镜头就是要在震动上面做很多的实验，比如说sharp drop 突然的震动，瞬间的震动，跟左右的摇摆等等，那这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规格。但是主要我们的镜头还是要跟所谓的轴的平衡的球跟模组厂是送到模组厂以后，他们组完以后要 make sure 说大家都不能够完全要按照软体跟整个的 sensor 的规格去做。那我们的部分大部分就是确定在强烈的震动跟微小的震动当中是不能够镜片是不能移动的等等。那这一方面就是个人会给我们特别的规定，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那原则上我们就是配合客人跟模组厂，他的配合他的垂直或水平，但是真正的细节是本身我们的镜头是在摇摆的时候是不能够动，目前都还好。
嗯，了解。
我们已经出过货了，这些都大量出过货了。 OK，
了解，谢谢总经理。那我想再请问一下镜头假设和 VCM 进一步的整合的这个可能性，然后我们会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会自行生产 VCM 吗？然后这个方案的话， 对于我们公司市场份额的这个布局是否造成一些影响？
目前倒还好，因为我们的客户已经有他自己的 VCN 的 supplier， 我们目前就已经有配搭一些 VCN 的supplier 跟协力厂商，所以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考虑进 VCN 这个工厂，大概是这样子。Okay.
谢谢总经理。那想再请问一下总经理，这个我们是否有计划发展啊玻璃啊这个玻璃混合镜头啊会有玻璃的产能吗？然后是否使用磨造玻璃是否优于塑料玻璃？与传统的研磨玻璃镜头镜片来说的话有何不同呢？
OK， 刚才我们董事长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我们公司自己有GMO 的 RD， 有 GMO 的实验工厂，也有 GMO 的大量生产的工厂，但是目前因为由于这个需求太强劲，尤其是 Smart Glass 起来以后，因为玻璃刚刚有提过，就是温度的系数会比塑胶好，那用在户外的眼镜或是户外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镜头，势必要做玻璃来做一些温度的调节跟平衡。那因为需求过大，那我们已经有两家是很好的协力厂商 partner， 他们有他们的量，那我们每年就固定跟他 reserve 一个量，让他有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玻璃充足。客人也会检视，因为目前 GMO 全世界的生产的量是很紧不够的，我们要确认客户，第一个他会看产能，第二个这样的规格好不好做，他的品质要好。我们虽然有两个好的 partner， 因为他的需求还是很强劲，那我们势必自己也要做一部分，这样子我们可以大家互相分担，以防万一了。所以 GMO 势必我们也是要生产。那 GMO 跟波塑混合的玻璃，刚刚提到，只要大概你是用在环境不太稳定、温度系数高的时候呢，高低的时候变化很大，有就直接讲是户外，这个时候它是需求啊，我们看到这个需求是蛮大啊，那将来你只要碰到户外都要有，所以这一方面我们也是琢磨，所以势必还是要。那我们波塑镜头出货了，而且出货的量都蛮大的啊，那很感谢团队，目前品质都很稳定，那我们也大概掌握了一些 know how。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
了解，非常清楚。谢谢总经理。那对于 structure light 啊 ，tough 这两种不同的感测技术，是不是可以请总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structure light 那主要大部分都会用在这个物体的辨识跟人脸的辨识，它是用雷射打出去，然后一个 T 一个 R 一个 transmission 一个 receive 打出来，然后经过你 software 的运算。那我们郁金担任的角色就是负责这个 T 跟 R 的镜头啊。那这方面我们出货出的很多，那的确有一些客人，不同的客人他会有不同的琢磨，在不同的光的频谱上面我们就是配合。那也很感谢团队都一直都达到客户的需求，那这个需求也蛮大的。那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需求，因为刚刚提到 AI 的起来这一方面。那 Time of Flight 呢，就稍微单纯一点，但它有 2D 跟 3D， 稍微单纯一点。那我们也是出货出的很多这一方面，在物具的测试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环境的测试也做了很多啊，我们的产品也一直提供。当然了，有部分的客人想用 Meta Lens 去取代，那我们有 Meta Lens 的 team。那有的客户想用传统加 Meta Lens， 有的希望 Meta Lens， 大部分目前都有在配合做。目前看起来，刚刚提到 Meta Lens 可能在成像上面，还需要很多时间，不是那么快啊。所以目前看起来他们在试这两个地方，我们就配合啊。目前还没有真正使用上去，但是 客人需求什么，我们郁金就要把它做出来，那跟客人有很紧密的合作这方面。它现在已经都在应用，在手机上面都有在应用。
了解，非常感谢总经理的回答。那我们在 3D sensing 这块，在设计跟制作上会与像是成像镜头的有些不同的地方嘛，然后是不是 3D sensing 会相对比较容易，所以潜在的竞争也相对比较大一点？
容易与否是由客人决定，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只有一片或两片或三片四片，看似容易它还是不简单。那我想就是它 3D 镜头在量测设备上面跟成像镜头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方面在设备的投资上面是还蛮重要的，所以好的量测设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客户要什么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因为它跟成像的这个光谱是不一样，那我们就配合就把它做出来，只是说会影响到 CapEx， 跟成像镜头的量测会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必须做很智慧的判定。那至于容不容易，刚刚就回答你，有的容易有的不容易，但是对我们来讲任何一 piece 的镜头我们都要追求极致的良率跟品质，要不然我们就会被竞争对手追上。不只是速度，不只是团队的智慧，那个品质的要求是极致的。那这样子我们的客人才会喜欢用我们的产品。那即使看起来看似容易，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很严谨。谢谢。
是。
谢谢你。
谢谢总经理。那说到竞争的话，我们竞争的格局，手机镜头目前的这个竞争的态势如何呢？然后同业及这个旧机种方面的旧机种面临这些砍价的压力是否还有这个情形还有这个情形，以及如何对应这可能会带来的这些毛利的压力呢？
这个谢谢你哈，这个竞争一直都会有哈，那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那我们只能够控制自己哈，价钱压力也都有，这个所以我们本身就是把 manufacture 的 low cost 做好，品质做好，效率做好，那 R&D 的速度要非常的快，那想办法很有智慧的工厂。这方面一直都有，那必须是一直去努力。那最后呢，就是我用我们的速度跟品质，然后能够满足客人的需求，那非常大的 commitment， 就是答应客人这样的数量这样的时间，那我们就一定要做到 no excuse。 那这样子刚才有提到深深得到客人的信任以后，才能够跟他开发两年三年或是更久的一些光学的产品，那这样子跟客人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目前就是以 quality 跟品质跟速度，那我很感谢团队持续的努力，当然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能放松了，持续努力，我们并没有做到完美，但是还是有很多空间必须要努力的。谢谢你。
非常清楚，谢谢总经理。那我们除了潜望式镜头之外，手机镜头技术的升级有哪些领域是我们觉得是一个近期的焦点的？像是可变光圈啊，或是这个刚提到这个这个波硕的这个混合镜头。
OK， 波硕镜头我们一直都有出，好，那客户会放在不同的片数之间，也在客人目前看起来，刚刚跟您报告过了，就是客户要很小的镜头，很薄的镜头，然后可能希望光学的呈现呢，更好的，光学的测试越来越严格，但我觉得 越困难越严格的事情，我们的团队反而很 enjoy、哦、你也知道 RD 的人都很喜欢被挑战、哦、那然后潜望镜就是往越来越远去看，倍数看，目前大概还是这几个方向、哦、那将来是不是 Meta Lens 或是有其他的 technology， 我们都会跟客人有很好的讨论跟连接、哦、那目前还是一直会往这边走。
了解了解，是否能 跟大家分享一下公司潜望式镜头的发展的现况啊，以及出货时程啊，然后预期明年供货给啊，我们有预期明年供货给更多的客人，或是拿到更多的份额吗
？OK， 至于客人的部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代表客人回答啊、哦，但是公司的潜望镜的品质。跟良率是非常稳定的，这个也是很感谢我们的团队啊。那我刚刚跟您报告就是说，所以我们的份额一直在掌握当中。那如果品质好的时候，当然会持续的会增加啊，这是一个啊。那另外刚才我们董事长跟各位有报告，就是它里面的临近啊，我们已经塑胶临近已经开发出来。但是因为它的 cycle time 技术上可以克服，但它射出的 cycle time 有点长，所以刚董事长有提这个我们还要跟客人沟通，但是如果客人希望走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可以配合的。目前潜望镜的是这样的。
好，谢谢总经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我们请 operator 看一下线上是否有法人的提问。
嗯，好的，我们现在先上第一个问题是来自William，您可以开始。
喂，谢谢
William 你好。
哎，你好，你好 ，Michael 你好，就是我第一个问题想 follow 一下那个潜望啦，因为我理解接下来连续变焦可能中长期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升级，那这边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啊，或者是技术能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问模组厂他们说其实你们做的蛮好的，我蛮好奇就是说这个是怎么储备这些技术啊。
那我们感谢我们 RD 跟品管还有所有的员工，好，目前我们在潜望镜上面是很稳定的、啊、刚才有跟 Thompson 讲、啊啊、跟客人的连接也是非常的 solid、啊、那的确我们在这方面有跟客人做一些琢磨，当然有很多的技术面要克服，但是相信我们的团队，我也相信客人，那我们是可以克服的，走这个 roadmap 好。除
了
连续变焦以外，还要再加上可能往更远的地方走，或是结构上更简单，让它更好做，目前是很难做好，但是我们还是都可以克服。因为我们相信我有好的品质哦，跟客人的连接，我们的 allocation 才会继续的往上升。
嗯嗯嗯。那您觉得分群的这个设计会是连续变焦的一个主流吗？
这要 depend on 客人，好，因为连续变焦的话，还是要这有不但模组跟它的 software 也有关系，好，那我们就是配合哦。那分群的确。也是很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过去有客户分群，我们已经出了好几百万颗了、哦、分群我们公司的团队是相当有经验、哦、已经大概三五年的经验，而且已经在市场上第一支的分群的这个变焦、哦、分三个群甚至四个群的变焦我们都已经出过货了、哦、那一方面团队都可以克服，的确不好做。
了解，谢谢谢谢。那第二个想请教一下，就是 Edge AI 啊，因为我们的理解 Edge AI 明年就是很多的 CSP 都会出这种不少的 device 啦，那我有点百花齐放，那我听说我们的斩获其实也蛮大的，那我第一个是想请教一下，你觉得这些 Edge AI 相关的规格如果要怎么去比较啊？如果跟就是市场一些主流的 smartphone 相比，那第二个，您觉得就是说，如果看一个，譬如说明年下半年到二七年，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的一些营收贡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这我最后一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威廉。威廉，这个客户的事情跟需求我就真的不能够展述，因为我不能代表客户。那就像我刚刚跟 Tencent 回答的， Edge AI 的出现真的很感谢，我们刚刚董事长也有提到，因为 Smart Glass AI， 那其实 Edge AI 的出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注意，那将来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呢也能够带动预晶的部分，好，因为它减少了云端的运算，变成在元件上面 internal 的 AI device， 个人的 AI device， 个人的 notebook， 个人的电脑上面，机器人上面，零售上面，所以 Edge AI 有非常大的革命性的突破。那也感谢团队哈，那我们都在里面。那 Edge AI 的开发跟镜头，手机镜头 pad 跟 notebook 也不一样， Edge AI 也会提升 notebook 的镜头，那我们预晶都是做高阶的 notebook。 好，那 Edge AI 比较挑战性是除了视觉以外，因为 Edge AI 它通常不只是镜头，它镜头我举例它有个人的 device， 我举例好，机器人它有一个 cover 就眼罩，所以当我们的预晶的 vision 镜头照出去的时候会通过这个眼罩，那这个眼罩也很感谢哈，就是因为它需要有光学，那这个眼罩是大概是15度到42度的弯曲，会影响到成像，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你可以翻转你的手机镜头出来就是平面的，那个是非常好设计，问题也不多。一旦是一个有 curve 的，那个角度在15、42度的时候，威廉，那个是很难设计的，除了你要注意你的 vision， 还有你要穿透这个眼罩，尤其在眼睛目视的范围之内，好，你如何让画面不失真。所以呢变成说 HAI 的部分我们要做两个，一个是除了镜头以外，就是那个眼罩的 vision 的部分怎么样配搭我们镜头，但有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些很好的 VR 设备，这刚好也是我们的 core 啊，所以 HAI 会通常要两个成像的考虑，那这是比较大的不同，大概跟你报告。那的确 HAI 给了我们很多的 opportunity， 虽然很难哈，但我还是感谢团队目前还算顺利。那至于他们卖的会不会很好我就不知道，不过看起来是好的方向，因为他有个人的 device， 也有 robot 机器人，好，还有一些医疗零售的要求，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的很好的 opportunity， 那目前的确都跟客人有 align。 谢谢。
好，谢谢 William。
谢谢。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是来自Titan，您可以开始。
管理人您好，我是富邦的 Titan， 请问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Titan， 请。
好，谢谢接受我的提问。我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潜望式镜头的问题，就是目前的倍数主要比较大的客人是在8倍，那刚刚有提到未来可能会朝更高倍数，比如10倍、12倍或15倍。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部分对于我们制造上来讲，技术层面算是一个蛮明显的提升吗？还是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放大倍数其实不是这么的难？
它是难哈，因为挑战越远一定是越难，所以它这里面牵涉到结构性的变化，结构性的一些困难要克服。好，那理论上是越远越难。好，我们可以看，我们来看职业的 photography 摄影家，他用的这个所谓的很远距离的这个东西，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好，它有弧光的问题，有成像的问题，有抖动的问题，有温度的系数问题，相当多的复杂。好，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客人他是进阶的，他不会一下就跳到很远。好， 所以的确在比较困难的是结构性的变更，好，我是指机械结构的变更。那另外还有一些光学上的考量，因为越远你不小心一偏移，那个图像就会失真，失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现在所有手机的大家都是职业摄像手哈，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很会拍照，所以一旦潜望镜一出问题，远距离出问题，很快就会反映到，所以跟你讲的一样，这里面有很多技术的问题需要克服。
了解，那想问一下，就是假如明年有些客人就是真的倍数提升到十倍、十二倍、十五倍这种，那我不知道我们这边已经 ready 了吗？是不？现在的状况的问题。
那我们预经就是感谢团队哦，那客人开出来的规格，经过跟客人很好的沟通，做了一些实验的话，那我们大部分都可以做得到。那只是呢，真正要用几倍数，用什么方式做，还是由客人决定。那我们的团队，我对我们的团队非常有信心啊。我想是没问题的，谢谢你。
那第二个问题是在超薄手机或者是折叠机的部分，那因为它可以使用的空间也比较局限，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镜头来说是一个挑战嘛。那现在玉晶光在这个部分的状况是布局是怎么样？
你是对的哈，它是非常挑战的，因为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要做到非常薄的极致啊，这不只是光学设计啊，包括模具，包括射出啊，这要很大的很多的瓶颈都要克服啊，但是也是很感谢我们团队哈，经过跟客人的研讨一起开发哈。主要是我们做出来给他们，我相信都可以克服。当然客户要一支越薄越好，我们也试的有些客户好也试着用其中一片或两片想用 MetaLens 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刚才跟你们报告过了，我们有这种团队，但目前还没有，只是实验性质，好，所以是可以克服的。当然客人一直要极致的薄了哈，那目前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做出来。
了解，那
是有它的挑战。
另外就是更大的挑战，那如果说未来在超薄或者是折叠机这边空间狭小的情况下，又要放上潜望式镜头，因为潜望式镜头需要的空间是比较大，这个应该是更难的挑战。那未来有听说有可能客人要做，尤其是我们主要的大客户，有可能会做这样子的应用。
有，那刚刚跟您报告了，好，我们跟客户的关系都很好，对于不只是 rolling 两三年以后的东西，我们也试的一直在努力，好。想办法去克服，好，那这个是几乎是永无止境的了，好，那客人有客人的 roadmap，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 technology roadmap， 好，那我们一定要克服，将来绝对是一个挑战，好，但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很有信心，好，是可以做得到客户的 roadmap。 那我同意你，
那
这是很大的挑战。
OK，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记得去年董事长提到，就是还是您有提到，就是关于 AI 的发展，你们是觉得未来 AI 的功能，随着 AI 功能越强大，那对于镜头的规格的升级会更多，或者是更要求，所以你们是正面看待这样子的关系。那不知道现在到今年，看法是不是依然一样？
目前是一致哈，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客人把我们的镜头要放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毕竟是上游哈。但是从客人开的规格，好，比如说我刚才解释，不只是镜头， 那镜头外面的那个一个 curve 哈，对我们这样的挑战，包括它对于环境、色彩、物具，好，图像等等，包括 FOB 大广角等等，我们发现它这些规格，不只是跟人体的视觉范围很像，好，还要感知哦，环境感知，还要感知手势等等。我们发现是他要求很多哈，那我们也是很欣慰啦，有这个 HAI 的出现哈，那我们还是持正面的看待，因为毕竟我们的 resource 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那我们会跟客人好好的 align， 那觉得 potential 有 volume 的话，我们会跟他好好的做，目前看起来我们是持正面的态度。好，谢谢你，
了解，非常非常谢谢您的回答，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谢谢你，谢谢。
嗯，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Stacy， 您可以开始了。
是 Daiwa 的 Will，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跟你们请教，那就是说去年基本上预计是有点错过潜望式镜头这样的一个商机，但今年刚刚也提到良率表现目前看来是优异的，那并且带动我们的出货量以及可能这个份额也有跟着提升。那我这边想了解的是，今年在良率方面，我们是有透过拉近一些特别的设备，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带动我们今年有在良率上有明显的突破呢？谢谢，我只有这个问题而已。
好，谢谢。设备大部分都主要设备都是我们郁金的，感谢他们自动化的团队。好，我想一个好的团队，它不只是一个学习的团队，它还是一个不二过的团队 ，listen learn。好，那 actually 去年我们也出货，好，只是的氛围的确像你讲的一样，不是那么的多。那我们不断的 listen learn， 好。To avoid the next time， 去避免不二过的话，我感谢团队，好，在这上面我们就掌握了一些 know how， 所以我们的 quality 一直是 leading edge， 好，在潜望镜的部分，所以也感谢团队了。那我们是可以克服。那至于 allocation 氛围给多少，还是 up to customer， 好不好？谢谢你。
好，谢谢，那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我们正式线上没有其他问题，那听审先交给您。
嗯，好，谢谢 Ken。maybe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这个总经理，想问一下公司如何看待我们在 7P 啊 8P 市场的这个竞争能力，然后今年量产 7P 8P 的良率是否已经达到这个满意的水准，然后是否还有这个可以提升的空间？这样。
那7P 8P 当然越多批理论上是越难做哈，但是很感谢团队 ，7P 8P 到 9P 都有设计的经验。那的确有的客人他尝试更多的这个片数，但是也有限高的问题他会考虑到。那最后呢，我们做出来。那客户也会挑战说，假设我举例啊 ，8P 做出来，他会挑战 8P 跟 7P 的功效 performance， 到底增进了哪些？然后最后，它是360度的评估，价格也是很重要的。那是我们不只是在这上面，我们在这上面也很多的 pattern，IP 上面也都有注意啊。那我们还是以客人他需要这个，我们就帮他做出来。那团队这方面的技术都克服了，就是看客户要不要由客户决定。那在生产上面、设计上面，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了解了解。那这个专利上，我们是否会需要付到相关这个授权金？
哦，倒没有，不会。我们很感谢哈，团队都完全在 IP 上面哈，不只是手机，我们在。AR 上面的布局啊，机器人的布局，波硕混合的布局，各种生产，不只是 IP， 我们还有强大的营业秘密啊。那这上面感谢团队哈，他们都有 他都知道 system process 都会去 filing， 我们没有跟人家 license， 都是自己的。
好，了解，好，非常谢谢总经理的这个回复。好，那如果线上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谢谢董事长与玉晶的这个管理团队为大家解答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再请董事长是否有一些 closing remarks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本人在此先感谢各位投资先进参与本公司这次的法人说明会。我们的经营团队会继续带领公司全体员工来为各位股东的权益做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再将成绩提升。谢谢大家。
好，谢谢董事长。那我们今天的法说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加，谢谢，
谢谢听，谢谢团队。